家好，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这里是 Brie Gowker 旗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今天先聊韩国万亿芯片投资撞上内存合谋指控，再聊 Rocket Lab 买下 Rhythm 卫星通信团队，还有美国最高法院刚对地理围栏搜查令说了不。
韩国计划到2047年投入超过10000亿美元，在首尔以南打造全球最大的高端芯片集群。
就在同一天，美国那边一起集体诉讼把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全告了，理由是合谋操控 DRAM 内存价格。
这两个消息放在一起看挺有意思的，一边是国家推产能大投资，一边是市场端被指人为限制供应，
底层逻辑是通的。原告是一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他们认为三家巨头在疫情期间共谋抬高 DRAM 售价，违反反垄断法。
如果诉讼成立，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可能要面临数十亿美元的三倍赔偿。而韩国那笔巨额投资恰恰是政府和企业一起推，想让产能再上一个台阶。
也就是说，不管法律上最后怎么判，全球内存行业都进入了一个信号特别矛盾的阶段。
一面是官方坚定压住 AI 和数据中心带来的未来需求，另一面则是过去的行为正在法庭上被仔细翻查。
所以作为消费者，我们很可能看到两股力量在博弈，长期产能扩张把价格往下拉，而强势厂商继续攥着供应节奏的话语权。
这就是今天这个产业故事的核心，巨大的产能赌注和一场合谋指控，其实在同时角逐未来的内存定价权。在航天圈里有一笔交易这两天讨论度很高， Rocket Lab 正在收购卫星运营商 Rhythm 的部分资产。
等等，Rhythm 不是那个运营全球卫星电话网络的公司吗？他们怎么突然要卖资产了？
没错，就是那个 Rhythm， 但这次 Rocket Lab 收购的并非 Rhythm 整个公司，而是他旗下负责卫星通信研发的一个业务部门。
我明白了，所以 Rocket Lab 是买下了一支团队和技术，而不是 Rhythm 的卫星星座本身。
对，根据披露的信息， Rocket Lab 将接手该部门约100名工程师，并接管相关的知识产权和地面设施。
那这笔交易的逻辑是什么？ Rocket Lab 自己是做火箭发射的，为什么要买一个通信研发部门？
这正是市场最关注的地方。 Rocket Lab 一直在拓展航天级服务，不光送卫星上天，还想自己提供卫星平台和关键子系统。
也就是说，他们想从发射服务商变成能交付完整卫星方案的端到端公司。
对，收购来的团队在软件定义、无线电和卫星通信载荷方面积累很深，直接补上了 Rocket Lab 卫星平台的核心短板。
那这笔交易规模有多大？交易方式是现金还是股权？
目前披露的对价大约是数千万美元级别，具体结构没有完全公开，但市场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小而精的技术补强性收购。
数千万美元，100人资深团队加全套知识产权，要快速搭起卫星通信能力，这个门槛确实低了很多。
而且这个时间点很值得注意，低轨宽带星座竞争越来越激烈，拥有自己的通信载荷能力可以帮助 Rocket Lab 在后续的军事或商业星座竞标中更有话语权。
所以这次收购的本质不是买用户，而是买自己造卫星的深度。
刚才火箭实验室那笔收购是公司层面的动作，而今天美国最高法院这项裁决直接关系到每个普通人的位置隐私是不是受宪法保护。
这个案子听起来很基础，但其实核心问题很直接，警方能不能像撒网捞鱼一样，先收集成百上千人的行踪，再从中找嫌疑人？
对，这次最高法院裁决针对的就是这种地理围栏令。具体来说，是警方圈出一片区域，一段时间，要求谷歌交出来过那里的所有用户数据。
等一下，这和传统的搜查令有什么不一样？
传统搜查令是针对特定嫌疑人，有合理根据才能拿到的。而地理围栏令是把一个区域里所有人的信息先打包拿来，再反过来筛嫌疑人，顺序完全反了。
那法院这次是怎么说的？
最高法院裁定，这种令状本质上是无理搜查，必须服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不能因为它用的是数字数据就绕过传统法律门槛。
这意味着以后执法部门不能随便甩出一张地理围栏令就拿到一大堆人的位置记录。
没错，具体影响是，警方如果想用这种方法追查，必须向法官证明有合理根据， 而且要尽量缩小数据获取范围。
对普通人来说，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你路过犯罪现场的时间地点，不再自动成为调查数据库里的一条。
你有没有想过，水可能并不只是一种均匀的液体？
你是说，水本身可能还藏着不同的结构？
最近科学家通过 X 射线实验，第一次从分子层面捕捉到了液态水里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结构。
这个结论挺颠覆常识的，因为平时我们总把水当成单一状态。
他们利用 X 射线吸收光谱和共振非弹性 X 射线散射，直接分辨出了低密度液相和高密度液相之间的细微键合差异。
也就是说，水分子间的氢键网络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一部分区域松散，另一部分更致密。
没错，这个发现让吵了30多年的争论终于落定。它还可能帮着解释水的很多反常特性，比如为什么4摄氏度时密度最大。
这意味着以后研究水溶性反应或者生命体内水的功能时，都得把这个双重结构考虑进去。
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改变饮用水的感受，但它改写了我们对这种最常见物质的基础认知。刚聊完水分子那种底层结构的发现，现在把视角拉回开发者工具这边，有个新的开源项目在探索让模型自己改进自己的编程能力。
说的是 ORNIF-1.0。
对，它的思路挺特别的，不是一个静态模型，而是一个自我改进的循环。
自己改自己的代码，怎么做到的？
它不是改自己的模型权重，而是围绕代理式编程搭了一条管道。模型写代码，执行，从执行结果里自动提取偏好数据，再用这些数据做微调。
也就是说，错误和运行时反馈直接变成下一次训练的燃料。
正是这样，这轮迭代下来， ORNIF-1.0 在 SW1 Bench 上达到了 73.4% 的通过率，离顶尖闭源模型已经不远了。
但这个循环对算力要求不低吧？本地开发者跑起来会不会吃力？
说到本地开发，正好有另一个讨论指向了一个很实际的平衡点。
你是说 QN3.6 那个270亿参数模型？
对， Hacker News 上有篇帖子，讨论热度很高，结论是 QN3.6 27字节是目前本地开发的一个甜蜜点。
它具体好在哪儿？
规模刚好卡在消费级硬件能承受的门槛上，同时编码能力比较完整，不用依赖云端 API 就能跑起一个不错的开发辅助。
所以一边是不断自我进化的代理编码模型，另一边是一个开箱能用的本地工作码，两者拼在一起，开源编程的路线图就清晰了很多。
是的，一个在推高自我改进的上限，另一个在降低实用部署的门槛。刚看到几件数字权益的事，表面没什么关联，但骨子里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买的、上传的，甚至只是分享过的东西，自己还能控制多少？
怎么说？
最直接的是索尼那边，用户在 PlayStation Store 买的 Studio Canal 电影直接被下架，而且没有退款。
买断的内容说没就没了。
没错，不是租赁到期，是平台把片子撤了。索尼后来发声明说会补，但最初的处理方式让很多人意识到，所谓购买就是一个长期访问许可。
内容审核这边也在发生类似的事，欧洲运营商正在要求权利人，如果版权屏蔽请求误伤了合法内容，权利人得为过度屏蔽的损失负责。
这确实是另一面，版权方有权大面积要求下架的时候，正常网站小企业可能直接被拍死，没人赔。
可我们自己的内容好像也画不出一条安全的边界。
正是，最近很多人发现自己发在 Instagram 上的照片会出现在 Meta 智能眼镜的广告里，不是征求同意，是直接把用户当成广告素材。
这三件事放在一起，其实在问同一个问题，当一个平台能单方面决定保留、使用或移除你的数字东西时，用户到底还剩什么权利？
结论很现实，现在靠的几乎还是平台事后补救的诚意，真正的决定权并不在自己手里。刚才聊的都是平台替你决定，现在有一个想法正好相反，把你的数字身份完全交回自己手里。
一个新提案想申请一个叫 Self 的顶级域名，专门给个人自托管用。
核心逻辑是，与其让大厂管理你的主业和社交关系，不如把数据全都跑在自己控制的服务器上。
而且这个 SaaS 域名不是给企业或者应用的，只给真实的人。 提案里要求一对一绑定，你这个人就是入口。
这样别人找你看你的内容都不需要经过某一家的算法，你的 self 就是你自己的根。
问题是，自托管对普通人的门槛实在太高了，维护一个长期在线的主机，安全更新，网络配置，很多人根本应付不来。
所以它现在还是一个愿景，但意义很直接，数字人格不一定要租给别人，技术上至少存在一个你自己的地址。让40年前的 Game Boy 卡带跑在现代浏览器里，居然比原生解释器还快。
关键就在那个 Water Boy 项目，他把 Game Boy 的机器码实时编译成 Web Anthem， 浏览器里跑出接近原生速度。
Int 编译本身不算新鲜，但目标是八位掌机指令集，而且跑在浏览器沙箱里，这很有意思。
同一批人还在用类似的执着拆另一套老硬件，三 d 亚国家实验室出的 SA3000 电脑，核心是一颗8085 CPU。
80年代实验室的加固计算机，现在有人把它完整的房间都重建了，连控制面板的每个开关都复现。
背后是同一个信号，正经工程资源正在流向让老硬件精确存活，而不只是做个模拟器。
这种可复现的保存比静态收藏难得多，它要求连外围设备和房间布线都还原，
意味着只要有人持续维护这套编译与重建工具链，这些老架构就能在当前硬件上永远跑下去，不再依赖日渐消失的原厂零件。
最近有一件事挺安静的，但值得细看。一本学术期刊撤回了马克思·普朗克在1940年代发表的两篇论文。
普朗克？量子力学那个普朗克？这都过去快80年了，为什么突然撤稿？
因为期刊把他列为唯一作者，而这两篇论文里其实包含纳粹时期的政治内容。普朗克的遗产管理机构近年来一直在整理这些材料，希望用编者案把历史语境补上。
所以算不上数据造假或抄袭，更像是研究者主动要求期刊补上迟到的历史标注。
对，这反过来提醒我们，学术记录不光是实验数据，作者身份和历史语境也是它的一部分。
这个思路放到 GPU 计算上也很有意思。很多人写 CUDA 内核的时候，以为代码一启动就是简单的并行循环，但实际上硬件调度比那复杂的多。
当你调用一个 CUDA 内核时，线程会被打包成线程数，一个线程数里32个线程在同一时刻执行的指令完全一样。
如果代码里出现条件分支，线程数里一部分线程就得空转，等待另一部分走完，这才是真正吃掉性能的地方。
所以写内核不能只想着并行，得认真考虑分支发散带来的空转成本。一篇讲怎么实实在在的用 AI 干活，另一篇问你能对自己的软件做什么样的保证。这两篇放在一起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
对，核心问题是 AI 辅助写出来的代码你到底能承诺到什么程度？
那篇 Work with AI 的具体例子就讲了一个很典型的场景。作者让 AI 帮忙在已有系统里加一个新模块，但 AI 给的方案看着很漂亮，其实悄悄违反了项目里的一个不变量。
所以他最后只能给一个很保守的保证。只有你看懂并且亲手验过的部分，你才能替他说话。
这直接连到第二篇的观点了。软件能保证的东西本来就没那么多。加上 AI 以后边界更窄了，
结果就是很多团队现在把 AI 当成给工程师提效的工具用，而不是直接对 AI 的产出做保证。
对，最后这个提醒很实在， AI 写的再漂亮，能替你负责的只有你自己看懂并验证过的那部分代码。
感谢收听这期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们下次再见。